使徒传，我们看《使徒行传》，上次看到了2章的41节啊，那就是有西门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做了公开的布道代表这个恩典的门大开了就是神的教会开始运作了就是。正式有一个典礼一样啊，出熟的果子献给主了，献给神啊，主耶稣工作的果效。那出熟的果子，这120个，同心合意、同切祷告的门徒聚集应该在马可家然后就有这个圣灵降临，舌头像火在这120个头上，然后这120个。口说各地的乡谈，他们从加利利来的，居然罗马帝国所在的各个地方的地方话他们都会讲，然后呢，在讲述神的大作为讲述神的大作为这件事也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都讲起预言，你可以说把神的心意表达清楚表达出来给老百姓听，就说预言了，对，好，然后。被人家讥诮他们是新酒灌满了那西门彼得12个使徒站起来，西门彼得代表大家开始讲述了这接下来一段话。所以西门彼得的讲道呢，第一个段落就是在提到了这件事是约珥书预言的应验，那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就讲到你们前几天所交在外邦人手里的拿撒勒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结果神是立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了，然后引经据典描述了这个诗篇的16篇跟110篇的预言在讲述基督必须要复活神立拿撒勒耶稣是。基督，然后门徒们都是拿撒勒耶稣是基督的见证人，因为见证到他死里复活显现。对，然后众人听了这一篇讲道呢，就觉得扎心，因为西门彼得对着他们讲的，就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你们等的基督杀了，然后他死里复活，我们是见证人。大家听了就扎心了，怎么办呢？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啊？西门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个人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我们都解过了你不能从表面的来说哦，这是领受圣灵是因为受洗了，然后罪得赦免是因为受洗了，不能这样，只是这样就解释啊，因为西门彼得不是要跟你解释那个过程，而是头一次有人觉得扎心了头一次在十字架道理上有所回应的时候，他必须要把那个最重要几个点讲出来所以你不能只是照这个最外层、最表面的那个字面的意思就这样讲这个洗礼让人家得救，洗礼让人家受圣灵这完全不是彼得的意思哈，对。好，然后这个应许呢是要给所有的人的。然后，西门彼得讲完这一段话以后，还有讲了许多的见证劝勉他们当就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那我们上次讲到那一天领受这话的有3000人领受他话的人。弟兄姐妹，这你要抠字眼啊！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啊？这第一批啊，3000人信耶稣啊，头一批啊，不是，就是亲身跟随耶稣的就是听讲道然后信耶稣的，他是领受他话的人。其实圣经已经尽了他的义务了，把他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信耶稣？不是跟着爵士祷告叫信耶稣。不是领受他话的人，那彼得的话是什么？写在圣经里面，整篇讲到写在圣经里面。 领受圣经的话的。好，也就是你说你信耶稣，你非得要从圣经里面着眼不可。啊，你不是听见证信耶稣的，不是。你听见证信耶稣，你信的焦点在这个人的见证上，你很有感动的话，你还没信啊！所以是讲清楚啊，你还没信，你是信他的见证，你信那个见证感动你，你不是信在神的话上，你还没真正的信，你是神用神机骑士把你吸引过来，像异象一样把你吸引到荆棘丛啊，然后你靠近了，然后神才跟你说话。你信要真的信是信在神说话上面，啊，信是信在神说话上面，啊，不是听了见证有感动，跟着人家做决志，我信了，然后急急忙忙就把它弄到灵棚头底下，啊，这个是彻头彻尾的，那个歪曲圣经真理啊，那就是保罗所讲的，你改了福音了，你的信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那一个人就要受咒诅啊，这样乱传的啊，要受咒诅的啊。啊，所以想得清楚一点哈，领受他话的人，你信耶稣就是要领受神的话，那西门彼得只不过是神的话的出口啊，把它讲出来而已啊。你最重要是领受那个话的内容啊，圣经的内容。好，那一天有3000。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前情提要。那我们这一次要继续往下看哈。我们先从40节读到47，有一个完整性哈。四十节二章，使徒行传二章40节读到4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40节
彼
读
得
到，还用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门。
阿妹，好，谢谢赛姐妹。好啊，这一段我们刚才看到的41节哈，对，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然后呢，这3000人怎样？是真的信哦，而且信对了，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你怎么知道使徒的教训呢？使徒那个时候他在教训什么？其实都是主耶稣之前的教导，再加上主耶稣所成全的那个律法，对。而这一去，第一批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啊，而且还是敬虔的犹太人。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来过五旬节嘛，来过五旬节，那这是一家大小来的。可能小孩子还不太懂啊，可是至少来的大人，哎，他们是付代价的，从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来过节啊，所以他们是敬虔人，所以意味着他们对于那些旧约的律法，应该是比较起其他大众来说是熟知的，所以。这一句话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教训什么？你说你不知道，其实不用说你不知道，对，福音书4卷福音书都给你讲清楚了，对，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嘛。主耶稣主要的教训都在四福音里面了，对，当然在使徒时代。他们还没有四福音，他们就凭着当初主耶稣教导他们的他们就拿那些学到的做见证了嘛，那就等到使徒们逐渐的老迈了，也看到陆陆续续有使徒有其他门徒殉道，或者是去见主面了哈，睡了， 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口耳相传下去，那主耶稣他所做的事，他所有的教训就没办法留下来了嘛。那口耳相传到后来就会流失啊。他们已经天天看到了啊，所以呢，很自然而然就想要把主耶稣当初的教导，他行的这些奇妙的作为，都把它记录下来嘛。所以有这些动机要写福音书的前提，当然你可以说这里面有圣灵感动他们，这是必然的哈。对，不过在写下这些之前呢，写下福音书之前呢，是先有书信往返。那些书信往返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什么保罗书信啦，然后这个彼得的书信啦，雅各的书信啦，像这些书信的往返。所以这些书信往返，很可能还是比福音书的写作还更早啊，还更早。那最明显的例子，那个约翰福音的写作就很晚很晚嘛。对，好，所以我在说什么？这个时候使徒的教训其实都是主耶稣当初的教训，他们还记得。那还有圣灵的工作，让他们想起耶稣的教导又再加上之前的那些这个是啊。旧约圣经先知书都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所以他们信主的都信在点上，这叫信主，真正的信主还不是只是知识上的接受而已，恒心遵守就照神的旨意生活神的旨意生活。好，那这是在教训方面照着神的旨意他领受这些神的话，然后呢，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什么叫彼此交接？有来往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团契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信徒相交就是这个彼此交接是这个意思。掰饼就是圣餐，掰饼圣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掰饼在下面呢，在家里面呢，家里面掰饼，这初期教会第一批基督徒他们的团契生活、教会生活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为什么会惧怕呢？后面有解释，他说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这个惧怕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就是因为都是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对神的理解就是尤其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对神的理解知道神是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良善的层面是还没体会那么深，良善的层面就是借着主耶稣救赎，可是在救赎上面，他刚刚在道上面才体会到这个道而已，那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多少他们跌倒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们还停留在那个旧约里面敬虔的犹太人对神的认识，众人都惧怕。哇，这个圣洁神，他的荣光照到你你可能就要死了的对呀，对，你经不起他直接向你的荣耀显现了，都是用这种心态在看，我说的是心态啊。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是信主了那个信主了，神的荣耀显现，他们不用再怕击杀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付清了所有罪的代价。不过他们总是就是还有那个惯性众人都在惧怕里头，因为这是神的国的实现，对他们来说是神的国的实现嘛，基督来了，基督掌王权了他们是这样看待的所以众人都惧怕。有那个心态在里头，然后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神迹奇事？ 因为要见证的是死里复活，主耶稣的死里复活。那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死里复活的耶稣显现给他们看，没经历过。那要如何的来见证基督死里复活是真的？啊，是真的。那非得要神机骑士不可。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神机骑士在初期教会是必须的、必要的，因为所传的道是死里复活的道。主耶稣替我们的罪受死了，死里复活。啊，这太难相信了，那太难相信了。神也不希望我们基督徒用迷信的方式，就一套说法，然后你就接受了。哦，东方闪电这样一道这样打下来，然后呢，就有一个女基督来了，每个礼拜固定要出他的神的话，女基督，随他说的嘛，对不对？神不希望基督徒的信仰就是随人说，神不希望，我很清楚讲，他不希望，也就是神期待的。成熟的基督徒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神学、每一个说法都有根据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真理本身是神呐，那道本身是神呐，道就是神呐，宇宙万物运行的道理本身是是所有逻辑的基础啊。今天这个逻辑的基础，自己不讲逻辑吗？当然不会嘛，当然不会。神不愿意你的信仰就停留下那个像信那些黄大仙这种神秘的啊，这种无法解释的玄学的，神才不愿意你这样呢。好，你要知道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刚刚接触，对神的旨意了解不是那么深，对神的话了解不是说您对是很玄，是很奇妙，对。可是神不愿意你停在那种程度啊，要吃干粮啊，不是永远喝灵奶。人家告诉你个结果哦，你很神秘的经历那个结果，哦，我信，那叫迷信。神不要你迷信，神要你信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有神给我们这一部圣经啊，原因就是这样，让你有根有基，对啊。可是，在圣经还没有写好之前，这神迹奇事是必然的，是必要的。要不然你怎么信死里复活，对不对？你怎么信什么罪得赦免？对，你肯定要经历这些事，你才可能经历到哦，我们所信的神那么伟大，他能力那么大，对，那么奇妙，他行事的原则如何如何的，对，你要进一步认识，就必须要先过这个关口，你的信心的关口，那肯定要神迹奇事的过程的嘛。换成今天基督徒也是啊，虽然你现在教会里面很少看到这种所谓神迹奇事，为什么？你有圣经了，主耶稣讲的，告诉他的门徒啊，对，不是，不是告诉那个财主跟拉撒路比，他告诉财主，对，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遵循，不用神迹奇事了。也就是这个神迹奇事是为了给第一批、头一批的基督徒啊，他们能够信得稳，然后呢，留下那个过往、那个经历，留下那个过程，叫做神的话，也就是今天你看到的《使徒行传》，今天你看到的各个啊使徒们留下来这些书信啊，还有耶稣的弟弟就是当时的教会的所教导的耶稣基督的教导。等到这些都写好了，老实说就没有必要让太多的神迹奇事了。为什么？这是耶稣讲的话嘛。你有这些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遵行。那我们怎么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死里复活显现，我们怎么信？哎，你学过圣经了吧？你听到十字架道，你总是人家按着圣经来跟你讲的吧？你有这是最基本的圣经的话了吧？你做做看。对呀，有了耶稣的命令你就遵行了。耶稣要向你显现了，显现什么意思？这个显现跟主耶稣死里复活跟门徒显现是同一个等级的。 也就是你现在有圣经了，人家教导圣经，你愿意相信，然后你学到了圣经这些原则了，你回去做做看，啊，就是有了耶稣的命令就去遵行了，然后你就经历到神的奇妙了。那个经历神的奇妙的过程，你经历这些话是带着能力的过程，就是耶稣跟你显现。啊，这个显现呢，就是跟当初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同一个等级的。为什么？你现在听从耶稣的话，照人的想法，耶稣死了多久了？2000年了，1900多到现在1900多年。耶稣死了那么久，哎，结果他那个时候说的话到今天还准，你照着做还准，还让你经历，是不是这个见证耶稣是活的，对不对？啊、哦，你知道这背后的逻辑了哈？对呀、啊，所以很多神学的辩论为什么会有辩论？因为辩论的人没想通，可能两方三方都没想通。所以才会有不一样，对啊，辩论的过程有的时候帮助人家能够想通，另外一方面，辩论过程也帮助人家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我一定是对的，我一定是对的。好啦，辩论到后来就是辩不下去了，对啊，没什么好辩论的，因为我一定是对的嘛，对其实你照着圣经，因为神本身是在，真理本身是神。他肯定是逻辑的，啊，他肯定是有证据的，啊，尤其我们今天圣经已经写好的状态之下，对啊，所以你不需要有所谓的哦，一个祷告病就好起来，你才能信，不需要。当然，神是取舍啊，有一些很这个圣经很难到的地方，对啊，比如说那个文化大革命那10年，基本上圣经全部烧光了。那现在改革开放稍微有点缝啊，开一点点，哇，那个时候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啊！原因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他需要神迹奇事，人才可能信得了嘛？对啊，等到你又开始有很多圣经了，一个人有一两本圣经、三四本圣经，还有英文版的让你对照着看的，那你就不要再想了啊，神迹奇事又如何一个祷告你怎样癌症就好起来了这些。不需要了，你已经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了。你好好照耶稣的教导去行，你行行看你就知道了。那很奇妙的作为还会继续出现的啊，只不过不像使徒行传那么多，像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么多啊，这么立即的这个神迹奇事要在你眼前，没有，神在操练你啊。已经有神的话的人，你还妄求什么？对啊，你已经有神的话的人，你好好照神的话去遵行，你就看神祝不祝福你。对，还是有啊，还是有啊。对啊，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还是有经历的啊。对，那这取决于神的主权了哈。对，只不过是不是透过传道人像耶稣一样一句话，哎，对，你的心救了你，他就好了这样。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啦。不过你照着神的话，你经历了嘛？对啊，你就经历了嘛。该死的不是该死，就是应按照医师宣判你要死的，居然还没有马上死哎。对啊，所以人的命不是由医师啊，是由天呐、啊。对、好，这里是神迹奇事，啊，特别要解释哈。好，第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按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弟兄姐妹，为什么在19世纪末那么流行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为圣经，就是这段圣经，就是这段圣经，怎么说呢？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教会长大的，长大的过程学了很多圣经，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时代那个时代的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社会现象，教会长大的孩子不信，为什么？他们觉得没道理，啊，他们想不通，觉得没道理，对呀，啊，那觉尤其那个时候崇尚的理性主义啊， 那个需要理性，要科学，凡事讲一个道理，要进步啊，因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啊，社会学的东西，在学生物学的东西啊，凡事要进步啊，对，所以无形当中那时候就是进步的思想，对，所以呢，这些孩子长大的过程学了很多圣经里面的东西，可是到后来不信神，可是圣经里面它可以利用的东西。他在用圣经，你看一副乌托邦的情况出现，那人的政治理想、人类社会能够变到这种程度，对，他们不信圣经的这个事情啊，信的人房屋公用，卖了田产家业，哦，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不相信。那是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这样。他们说这只是一个小说一样的东西，可是他把这里面的概念偷出来了，因为他不信嘛，当然就偷了嘛。哦，我们有一个乌托邦，我们有个理想的社会会是这个样子，凡物公用的社会，那就是只抓一部分他要的，可是整套这个信神的啊那一个原则不抓了，因为他否定神，他不想要神管着他们啊，所以衍生出现在这样一个好像哇很理想一个政治理想。我跟你讲，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不是要跟你讲政治理想，不是，不是啊，他描述这种景象其来有自。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景象的出现？啊，房屋公用，卖了田产，干所需的分给个人，因为实际上有需要。什么样实际上需要？你注意啊，这3000人是哪里人？绝大部分不是耶路撒冷本地人，你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啊，外地人来过啊，五旬节节期是节期，所以节期的本身就告诉你，那不是一天的事情。一个节期就是一个礼拜，除酵节嘛，那一整个礼拜，前面一个研书会，后面一个研书会嘛，对啊，一整个礼拜的事情。他们来过节的，注重的是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就在这个耶路撒冷。从第一个耶稣会开始，然后无酵节的节期，然后其中最主要那一天是就是逾越节，这些外地人来耶路撒冷过节，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带太多东西，那个时候也没有银行这种东西，你随时啊可以找到提款机来领钱，更不用讲微信支付了啊，手机一照就可以付钱了，没有的。连纸钞都不存在的啊，那个有点像我们清朝以前的中国人啊，去到哪边用铜钱，用银两啊，对啊，是那种时代啊，所以他们过节期，他们肯定是要这个带着盘缠来的啊，带着盘缠来的，也不可能带太多，因为没有计划留那么久。哦，他们够用，马上就要回去了嘛，要回去自己家乡了，对啊，哎，没想到在这边五旬节当天遇到这件事情，遇到这件事情对信的犹太人来说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降临了啊。如果你对当时候的犹太人那种期待弥赛亚来的那种心态理解的话，这些外乡人都知道，因为他们来过节期就是意味着他们是犹太里面算是敬虔的一群，也就是他们在犹太生活当中的会堂生活的部分。5岁开始就学圣经，哎，学旧约圣经，那教的重点在哪里？就特别是期待弥赛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以色列的渔民，他们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渔民的计划是被掳归回，要归回的，啊，这个过程神要复兴以色列的， 神复兴，以色列怎么复兴？以马内利来复兴，那个弥赛亚来复兴。所以当时候犹太人的心态是啊，我们所等的弥赛亚要来复兴以色列的弥赛亚，真的来了，实现了。原来那个拿撒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就是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弥赛亚。所以我干嘛还待在侨居地呢？他的心态就是以色列要复兴，那个实现正在进行，也解释了那个基督啊，那个弥赛亚真的这个大卫的子孙可以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啊，因为是死里复活的啊，所以大卫子孙又坐在大卫宝座上到永远，这个永远就得到解释了。对信的犹太人来说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态就是。我们干嘛需要回去原来家那个那个侨居地的家乡啊？基督的心意不就是我们被掳归回吗？基督的心意不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吗？所以他们信了，他们心态上复兴以色列就这个时候开始了，不回去了，所以才有这种信的人都在一处。那为什么会凡物公用呢？因为原先没有计划要待那么久，要继续待下去。以色列要复兴了，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已经要带领我们复兴以色列了。他要留下来有一个要建立重建以色列国的心智啊，不回去了。以色列就是这个时候复兴了。我们等了500多年，等以色列的复兴，这个时候实现了。所以他们信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就是我们为了这样一个以色列复国的心智啊，要来实现以色列复国啊。所以他们准备要长期待下去了，信的人是这样啊。然后可是物资缺乏，他们没有带那么多东西来，怎么样？所以就开始有这个凡物公用的现象，这只能说社会现象。因为你注意啊，这里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告征需用分给个人，不是出于使徒的命令，使徒没有任何命令在这里。使徒只有耶稣的教导在那里，耶稣没有教导说你一定要把你家业卖掉，然后大家房屋共用，大家共产。没有，耶稣都没有这样的教训。不过耶稣有教训，我们知道在保罗那个时候就讲均平嘛，基督徒要均平啊，对啊，不是大家一起穷叫均平，而是说你的弟兄。他的生活这过得那么拮据，你富足的弟兄该怎么样？你当然又给他帮补喽，扶持他走过困难的岁月喽。这方面教导倒是有的，有的。那主耶稣教导那个有没有那个少年官啊？对啊，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有没有？他们那个时候这些教导就一一的在他们脑袋里面，然后看到现在还不是这些人穷的问题，不是，是他是外地人来这边一起，因为信了耶稣，一起同心的要复兴以色列了，所以那些有家业的，也就是耶路撒冷当地人，那尤其是有钱人，他们信了的也是这个样子想。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分彼此了，我们都是信从耶稣的啊，这个是以色列复兴就在这个时候了，所以他们会愿意把自己的田产家业拿出来变卖，然后按照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首先呢，这里面的景象外面的现象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后来在社会学领域这个非常流行的这些人的身上，因为他们家里是基督徒，那受这些影响， 然后呢，他把这个现象当做一个理想，然后呢，要用人的方法，人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或者是政治制度，要去实现这个理想。圣经不是这样，它是自然而然，因为里面的它的爱民族的民族情绪，然后对于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的那一种情怀。所造成的激励，他们甘心乐意自己实现的东西，不是出于使徒要立一个教会的政治制度啊，然后用人的方法去鼓动大家遵行，不是，这里面都是出于自愿，都是出于自愿。如果不是出于自愿的话，那后来就会很糟糕。结果就很凄惨，因为被逼的，被那个东西一逼下去了以后，那就人的结果就很凄惨了。三年自然灾害就是这样起来的，被逼的那可是这里的不是，他这里就是一个当时候的对弥赛亚，像来到这世上的时候那一种因为信了那种喜乐，那一种情怀。然后民族复兴的那种共识，让他们愿意，只有基督徒哦，还不是整个民族哦，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开始做这样的事情，愿意在一起了。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呢？还没信，他没有办法体会嘛，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啊，新人都在一起，然后呢有共识拿撒勒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要复兴以色列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有一个共识啊，都是在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啊的子民啊，神的子民啊，然后我们为了这个基督的志业，因为前面讲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使徒教训包括什么？就是主耶稣所有教训。然后这个教训，主耶稣最后教训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啊，凡我所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有没有包括这一个大使命？也是包括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都这样遵守使徒的教训的结果啊，不就是在宣教上面就同心合意了？所以无形当中，他整个民族有一个共，不是啊，就不只是以色列民族共识，不是，是他们是以色列民的背景，然后对于基督的教导有一个实现的共识就对教会有一个教会实现的共识了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心甘乐意的做这件事情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主要就是照顾这些应该是基督徒里面大部分的外乡人他们现在都也是信从基督的，所以都是我们的弟兄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就有人开始变卖田产家业了。你注意哦，这没有说全部变卖哦，呵呵，不见得是勉强你全部变卖哦。对呀，对呀。不见得勉强你奉献给国家哦，不是哦，都是自愿的哦，然后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44节、45节看起来像共产制度，可是它不是，它整个动力原先的初衷根本跟共产制度我们跟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好，然后呢，这也是一时的现象。我再补充说一下，这也是一时的现象。就这个时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很现实的，讲到后来就是，斯提凡开始被殉道，被逼迫了嘛。那就是信从主耶稣的这些基督徒开始被犹太会堂的那些宗教领袖给赶出来了，从耶路撒冷开始，会堂拒绝接纳 那些信从耶稣的这些基督徒了，他们认定信从耶稣的是异端，就被赶出来了，赶出来他们就四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耶路撒冷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运作模式，那种公开这样运作在这里了，大规模公开运作在这里了，已经没有办法维系下去了。所以呢，当门徒因为被犹太教逼迫四散了，所以这一套整个运作模式呢，也就你不得不停止了嘛，因为人开始四散，又回到自己家乡去了。那当然背后也是神的美意，那是后话。那这里讲什么？所以神对于这个教会的理想，从来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像初期教会这样44、45节那一种的社会制度，那不是教会的目的啊，不是教会的目的，所以也就是不是基督徒的因为基督徒毕竟还是活在这个世代里面嘛，那你有你自己的情怀，你有你自己的理想，出于你自己的，不见得出于神。所以呢，就要讲清楚，神的心意不是在地上人间要建立一个国度啊，然后是这样的国度，那个耶稣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主耶稣说了，我的国不在这地上啊，他的国不在这地上，你何必跟地上的这个国那个国这个党那个党较真呢？较劲呢？耶稣讲过了嘛，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啊。所以这边就要澄清出来。虽然初期教会在最前面，可能就是这一两年、两三年有这样的社会现象，44、45节的社会现象，可是呢，那个只是暂时的，那是暂时的。到后来，就你很难得再看到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了，很难得再看到了。那有看到的，就是小规模，像教会，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彼此帮补这一部分是有这个影子在，可是呢，神也没有在教会里面要求教会那些有钱人要变卖田产，为了照顾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也没有。你看到那些书信里面的教导，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也都没有，他是鼓励你对彼此帮补。这个鼓励是有的，这是不能否定的哈。那周济穷人呢，变卖你去周济，然后必有财宝在天。所以主耶稣用的方法不是用社会制度要求你，不是，而是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到永生啊，是用奖励的方式，而不是用社会制度要求的方式。这个要讲清楚的。对，所以主耶稣，他的教导里面不是说要实现共产理想啊，从来都不是啊。对，他的国不在这地上对，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的时候，你就要分清楚哈，属灵的教导这是对教会的教导是怎么样，完全都是出于自愿，所以教会也就不应该用你教会的名义去要求弟兄姐妹啊。要牺牲这个事，要牺牲那个事，你如果用人的方法去要求的话，那你跟地上的党就没任何两样了嘛？那不是耶稣的意思哈。主耶稣连11奉献都没有用要求的方式，而是鼓励的方式哈。对啊，是鼓励你试试看，看看神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吧？把天上的福分浇灌下来。神是用鼓励的方式，而不是用制度硬性要求的方式。不是，不一样。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一口气讲了那么多了，有疑问吗？张明有疑问吗？
没有，老师。
谢谢。
但是我有一点，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好像不出在今天你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当中。我就是在思想一个真的这个大题，他说信徒的共享生活，下面就讲了这个43至47节的这个，信徒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然后就说了这些。你跟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啊，那我就在思想这个信徒、使徒、基督徒，这还有这三个称呼，使徒就是指多加，路加和彼得他们这4个门徒，对，门徒、使徒。这也就指他们的这个身份的名称嘛。那这个信徒与基督徒，他是不是也就是一个名称，一个称谓呀、我是个。
好，这几个名词的确，我们常常会教导的时候，变化着用一样啊。其实就两个身份，哎，两个啊，就使徒跟一般的门徒。门徒就是信徒，信徒就是门徒哈。对啊，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就比较软弱啊，不见得。信了他就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不得不在言语上就分出来了哈，信徒跟门徒好像分成两个层次，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神的意思就是说是门徒，只有门徒才是得救的，为什么？耶稣说，你少那一件，不可少的就是那一件，你还缺那一件，那一件是什么？不是变卖所有的不。变卖所有的是这个周济穷人了、啊，少那一件不是这个、啊，少那一件是哪一件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只有跟从主的才是真正得救的、啊。你看清楚，不是绝志祷告就得救，不是他愿意受洗就是得救，他要跟着神的教导、耶稣的教导走的才是真正得救的、啊。所以老实说，根本没有分成哦。这个他信了，绝志的是信徒；哦，他真的献身，真的耶稣走的才是门徒。没有，没有所谓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不跟随耶稣走的，所以已经得救的人，没有的，没有这种人的。所以事实上，你按照圣经真正的原则来看的话，耶神的眼光只有门徒啊，然后在门徒里面。啊，主耶稣亲自拣选了，为了要替主死里复活做见证的啊那一群啊的使徒们，他们特殊，比众门徒来说是更特殊的一群，以后要带领其他的门徒要建立教会的啊，要把圣经留下来的啊，是带头的，这样理解了吗？
哇，对，理解了，理解了啊，好的，我们使徒门徒，对了，这下搞清楚了，谢谢牧师，
会不会？所以信徒就等于门徒，门徒就等于信徒，对。好啊，还有其他
老
疑
师，
问，
我有疑问，
请说。
就是43节这里，众人都惧怕。刚才你解释这个惧怕，是不是我就简单理解，就是说他们以前是活在那个律法下，所以对神的那个理解还不是爱，觉得神很圣洁，他们还有那个律法的阴影在里面，是吧？
是的，是的。
哦，就是后，就是这些来信耶稣的这些人嘛，门徒增添了3000。刚才你解释的就是他们认为的是弥赛亚来复兴以色列的国，他们当时的认知还是在这个地上的国，还不是灵里面的教会。
这个是。不是教会跟灵里面的教会，你加了几个字就，给
不是，
要
我
多。
就想说的就是他们，就是还是。 比较的那种肤浲，就是主耶稣来复兴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在地上掌权以色列的国度的复兴，所以才带出后面的这些，把所有的都变卖了，分给这些大家共用，还没有真的是成熟到真正像后来出去传福音，为了万民使做万民做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哈。
还没，对，刚
哦。
刚开始嘛。
哦，它是有一个时代背景，这是一个过渡的，从那个犹太人到基督徒一个过渡的时期。
你可以这样讲，没错。
哦，那我就明白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了，刚才你也解释，我们该干嘛还是干嘛。但是后面就是你也解释了，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因为马上他们就是，如果是这些积蓄下去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不出来传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我还
神
没
后来就让这
提
些人，
这一块，那是你现在讲的。
我好像听了啊，他们后来被逼迫嘛，尸体法。
是我提到被逼迫，我没有提到说哦，他们待在一起，然后就这样不去传了，这个我没提。
是我想出来的，我就明白了，就是神有美意在其中，嗯。然后这些人也没有财产，就没有负担了，所以就可以到处去传道了。嗯，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师，有个时代背景在里面。
是的，还有吗？都没有啦。好，没有，我们继续进行下去哈。来，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面，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他们初期教会的生活呢，他们的掰饼实际上是很家常的，你看到就可以知道嘛。不过那个家常呢，不是我们要学的那个所谓的家常，不是。因为他的心态可以加长，就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在家中，心对了，那个心对了，所以初期教会那第一批门徒心对了，所以无论做什么，他就是以基督的信仰为核心，在生活着。所以这边就讲到了，那天天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中，在家中干嘛？掰饼。好，先停在这，这掰饼。那个掰饼，你知道掰饼的意义吗？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如此行为的纪念我。这是这杯，它是我的血立的新约，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都在纪念耶稣的死里，这个受死死里复活。不管做什么事，哦，你敬拜嘛，在店里面不是敬拜，家中你就是在家庭生活里面，都以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为核心的生活，就心对了，他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切成好几份，礼拜天教会生活，平常该干嘛干嘛，没有，不是这样子生活。平常你要工作，你要做的，你都是奉耶稣的名在做的。好，你做事心态变了，你做事心态是为了荣耀耶稣啊。你在各个工作、职场、岗位上面，你是为了荣耀耶稣而做啊。你之所以有这些工作、职场上的或邻居啊这些朋友人际关系，是因为要见证主耶稣他的救赎而活着而做着，所以心态对了，对，他不是哦有一个我的宗教生活，我的社会生活，我职场生活，不是的，你一切割开来，你的信仰就扭曲了。 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救你这个罪人，对啊，你现在是为他而活，对不对？对，老我死了，一举一动现在有新生的样式。你的一举一动意味着什么？你的一举一动不止在家里一举一动，你的工作职场上的一举一动，啊，你跟你的那些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那些亲戚们的一举一动啊，所以是心对了，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是以基督的救赎为核心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那所以他们出去教会，这信心单纯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理论上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会显出这样的生活模式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上课，你知道吗？不需要上课啊，他真的经历主耶稣对他的罪的救赎了以后，这种思维模式会带到他每一个生活的角落去的啊。对啊，我以前举过例子嘛，我原来是很邋遢的人呢，很率性的人呢。对啊，我爱干嘛就干嘛，非常非常自我的。我觉得我这样活得很随意，很豪气啊。对啊。可是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我马上想到我不能再这样，这个在校园里面随处椅子，我就躺下去了，躺平这样。为什么？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我为了基督的面子，我就不能这样做了嘛。对啊，我这种心态不是工作，不是，不是只有主日才有啊。是我平常的时候，因为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平常的时候就说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整个生命你不想羞辱主的名嘛，所以他很自然而然你就有一个行为模式的改变，是自愿的，自然而然的，然后时间也没有切割的，对啊，尤其是我当了传道人之后，对啊，我们这些对。我们美国去外头吃饭有这个小费文化啊，必须要给小费的，对啊。那我们吃饭当然是中餐馆吃嘛，最多就去中餐馆吃嘛。那中餐馆那些服务员，国内叫服务员，我们海外叫乞台，对啊，乞台是没薪水的，在海外这些餐馆的这些服务员是没薪水的，那他们薪水哪来呢？干活薪水就是小费。尤其中餐馆，各个中餐馆都是这样，他们靠小费的，没有底薪的，跟老板讲好了，对啊，他来这边干活，他看你客流量的，你客流量够大，他小费拿得多，他愿意来。等到你生意不好，你客流量少，他不愿，他这个小费不够了，他马上是走了，换一家店的，对啊，好啦。有这个小费文化，我们的基督徒去吃饭、去餐馆，因为尤其是你在教会里面当牧师、当传道人，人家走了几遍，人家就知道你是牧师、传道人了。你给小费，你不能就你不能吝啬的，你经历过了嘛？人家很在乎是人家生计啊，他在餐馆里面，老板讲好是没底薪的，全部都是靠小费啊。对，你不给小费的话，那他们他们会生气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生计啊。那你小费给的少的话，哎，对啊，人家真的然后形式上有给，他也不高兴的，不够嘛。对，那他们知道我们是牧师传道人，你给的更少一点，你知道人家背后会讲什么话，那个多难听就可能就多难听了。对啊，所以啊。鼻子摸一摸，20%啊！你吃一顿饭，对啊，花了100块，哎，你要付他120块啊，这样给法的，哎，为什么？对啊，就是人家看你是基督徒啊，那其实这个在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这个样子，你的同事知道你是信主的， 你马上心里，对呀、啊，我应该要好的见证啊！我希望他不会因为我不好的见证，然后就不信了嘛。对，那我都多讲一个啊，很好玩的现象。我们这边传福音有时候就是传那些留学生啊，来这边在就是研究生嘛，他们有在实验室里面，对啊。哎，这些人就会讲起来，你知道，这些学生们就会讲起来，就他们对我们传福音，就跟他们传嘛，就有对象就会讲起来，就某某，就某一个留学生在实验室里面，他信耶稣了。这实验室里面呢，不管就是他们这个应该那跟化学有关系的哈，所以他们实验要用的就是最基本的那些化学药剂，都是有那种一大瓶一大瓶一大瓶这样装的。随时要用的时候，像茶水一样，能够这个烧杯啊，实验仪器去添一下就可以。那你像喝茶水一样，你要用的时候添一下，添一下，那一桶就固定的时间你就用完了嘛，对不对？那用了快完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添嘛，对啊，谁用到哪一种程度就要去添啊，这些人就会讲起来某一个基督徒怎样啊。哎呀，他听到最后一点点，还最后一点点没有用完啊！感谢主，然后他就不听了。对啊，就是不想多花力气去做一些事情嘛。啊，我没有用到最后一滴，然后我就不算，不是我的义务要去填，继续填满它这样子。你看。人家都记得，人家都知道你信耶稣的是这样的行为。哎呀，这些故事听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人的没办法，小费要给的比别人多，平常行为模式要做的比别人还到位，要不然人家会讲话的。对啊，对。我在说什么？其实这里就是他这里描述的人，他们天天同心。何以横切在店里卖家，在家中掰饼，主要是那一种，因为信主之后，你是为了要荣耀神而活着的那种心态，那种服侍神，成为神的见证人，那种心态在这里面，所以不是说你然后信了耶稣了以后，你的生活分成七等份，对呀。对，礼拜天那一等份就切开来，那是宗教生活，其他6天就跟耶稣没有关系，这完全不对哈，不是这个样子啊，天天的都活在主面前，因为你知道要为主做见证，然后这种心态呢，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你信了主，你真正信了主，你开始在乎主的名声了，你在乎主这个主喜不喜悦，是不是主的好见证了，你开始会很在意这个了。啊，所以它自然而然就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生活，对。然后另外在家里面掰饼，所以我说当时候的掰饼是很生活化的。可是呢，这种生活化呢，你不能当随便啊，因为他们有那个一个敬畏神的心在里面，所以很生活化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就不会随便啊，反而帮助你平常的生活呢，能够。来为了见证主的荣耀，所以你平常生活能够活在见证主的荣耀的心态下面，然后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种掰饼是很生活，可能饭前有这个家人在一起，或者是某种程度你可以看到家庭教会，初期教会事实上就是家庭教会的影子啊。然后出去教会，就你会看到，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政府介入，就是不应该有政府介入的，对，那不应该的，所以教会的生活不应该有所谓的政府介入的，因为耶稣的国不在这地上嘛，对啊，政府介入干嘛？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按着耶稣的教导过活，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让你成为这个更能够见证神的荣耀的人，对，那有什么好让政府害怕的？对，没有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面 在家中掰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这个描述你就知道，事实上初音教会本来就是家庭教会，这个在各个家庭里面，那地方比较大的，他愿意哈，甘心乐意的开放家庭，那弟兄姐妹去他家聚会了。啊，这个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当初期教会是这样子，是慢慢到后来，因为信徒越来越多了以后，然后呢，大家这房子都不够大了啊，那开始能够大家哦，那不如我们有会堂吧，开始盖了会堂这样子，那是后来自然而然发生的现象哈，所以开始有所谓的教堂这样，但是初期教会是没有教堂的啊。那个教堂的模式呢，事实上也受了那个。啊，犹太人会堂生活影响啊，所以基督徒，你要注意，教会都是犹太人，一开始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平常已经习惯有会堂生活了，那会堂把他们赶出来以后，他们就只好在家里面了，对，在家里面，那可是人数多了起，那自然而然就需要有空间的需要咯，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想到当时候的会堂生活的模式。那对他们来说天经地义的嘛，本来就是在会堂生活模式之下，现在只不过他们信了拿撒耶稣就是基督了，其他的跟会堂生活其实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只不过信的对象就是很清楚拿撒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依从他的教导，他为我们赎罪了，啊，是这样的教导，在十字架恩典可以开始凸显出来了，好，那所以呢？他们后来这个家里面不够用了怎么办？就自然而然就仿效了会堂生活，他们需要自己的教堂，这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好，那继续下去，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就是这种你有这种敬畏神的心态的生活，那肯定啦，你对旁边的人你会想要爱人邻舍如同自己啊。耶稣的教导嘛，所以你跟应该是对社区的关系，会不错，那至少不会让人家反感啊，对吧？那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都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哈，因为你造是主的话，有这些行为模式出来了，当然，对外的关系不会差的，对。然后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在这里得救的人，所以这边有为什么会有得救人天天加，又没有这天天开布道会哈、啊？有啦，个人布道，而不是这种大型布道会，是个人布道。也就是他们如果真信了，按着神的心意在生活着，他们去个人布道，那是必然的，对。就好像你真正的清楚信了主耶稣。为你赎罪啊！他死里复活，你清楚信了这个之后，你马上就会想到你的家人还没信，你马上想说你不想他们下地狱，你想他们能够跟神有恢复美好的人爱的关系，你这是必然的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因为信得清楚，所以他自然而然会讲，会把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传出去，所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有很多人就信了，这只不过是不是在布道会里面信，而是在个人布道的这种场合里面信的。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我们把它看完了，看到47节了。有疑问吗？有疑问要当场问哦，当场问我最方便回答了。那有些弟兄姐妹写微信来问，哦，好长一段，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字回答了。对啊，我这不直接面对面讲话快啊，我可以很快就回答了。你要我打字，我这老花眼了，那手机字又那么小，那个键盘那个我这个老大粗的拇指，你说按不来啊，食指一指一指的按呐、啊，你要我打字不就折煞了我吗？所以能够面对面直接讲话的问问题是最快的啊。对啊，要不然你很简单啊，一段经文拷贝给我。一个指按下来，那你要我打字回你吗？你剪下来，剪贴的很快啊，那我回的就很慢啊，我要一个字一个字敲吗？哦，所以现在能够问，赶快问了啊。 没有啊。
老师，
有。
这些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见你，这个时候还是在圣殿是吧？
对，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嘛，这都大部分是外地人啊。
哦，然后就在家庭里面，就是这些，耶路撒冷的那种基督徒，就把这些外面来的，信了耶稣的，就接到自己的家里，就过了这种刚才你讲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家庭教会，就接待他们在家里过这种基督徒的生活。
是。
哦，然后就是后面的这些天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呢，就是每一个人已经经历了主了，然后就在外面去用生命来见证，就是经历了主的那些美好。所以就是你说的个人福音布道，就是把自己的经历来传讲。所以神就把这些人这样带过来的，就
是，
是个人的见证。
是，
哦，好，那我明白了。好，没有了，谢谢老师。
不会，他们接到家里住是常年来的传统，因为在耶路撒冷的那个，他们一年三节啊，还有那么多外地人来，所以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在特有的耶路撒冷城的文化啊，要么有旅店，要么就是他自己家里面啊就会接待啊，所以就条件可以的、有钱一点的，他们会多盖几个房间啊，就是这种节期的时候能够接待外地人。那个外地人如果固定下来的话，就固定去他家，对啊，来那边固定他家的，就形成这样一个社会的连接。那是不是要付钱？我就没有办法更清楚了啊 对，
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建造这种教堂哈，建筑物的这个教堂，就是后面这个教堂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刚才说，因为人数增多了嘛，必须要有一个堂，然后会堂又不让他们进了，他们就按照会堂的那种，以前的那种经历，然后才建的。所以今天的教堂也是按照犹太人的会堂这样的来建的，是吧？
你这样讲清楚啊，不是说它建筑物模式啊，不是，那就指的是那个运作的模式，而不是建筑物长什么样子，那个建筑物长什么样子不重要，很重要是能够有一个地方聚会，能够地方一起敬拜、一起祷告，这种聚会的地方，对。建筑形式，圣经上里面有写下来，除了圣殿本身之外，那个会堂，连会堂的建筑物模式都没有定义呢。对啊，所以那个是见仁见智，不是说啊，教堂一定要尖顶啊，上面最高的地方放一个十字架，那才叫教堂。没有的，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里面的那个运作模式，敬拜神的这些模式，是按照会堂的以前的这种模式来。
对，你可以这样说，对。
其实这个建筑物不是那么重要的，是这些人自己的领受想怎么去做，是根据他们的了。没有最大的标准，其实还是神的那种摩西，不是神启示摩西的会幕的样式，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
正殿，
圣殿，
不是。
其他这种就不算了。现在的教堂不是神所启示的，只是。人需要一个建筑物在里面聚集，要这样，所以建筑物无所谓，里面的运作才是神所喜悦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现在的教堂不是神所启示，这句话，这个听起来就是怪怪的哈。其实不是这样讲，而是这个神并没有启示教堂要盖成什么样子，没有这样的启示，而不是说现在的教堂不是这个神的启示，那个两句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啊。
啊，好，知道了，谢谢老师。
啊，不会。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
哦，一幕是问一点，那
请
个
说。
46姐那里说，他们天天同心合谐的在店里，谁在家中？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天天在圣殿里面，一起敬拜神，一起团聚，然后又在家中，那家中就是个人的，那个，小的，然后在那这里是讲天天都可以掰饼吗？
是啊。
对不对？不是，他们看的，就是说，因为这一节，他们说，洗书的教会都是他们可以，就是说心态对了，然后也带着一颗诚实敬畏神的心，也明白了，然后他们天天都可以，掰饼，所以有一些就说引用这一节，就是说，其实领圣餐，什么时候领都可以。天天领都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对吗？
没错啊，可以这样理解，只不过你现代教会要做这个动作，只是变成一种形式了，因为绝大部分弟兄姐妹灵程更没有到那种程度，只是几个带头的啊，那几个带头的啊，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天天这样做，心智上都不够，甚至带头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没有到这个程度，对，所以才会在这事情上纠结嘛。不需要在这事情上纠结的嘛，对。只不过这种所谓的掰饼，先不要用一个教会的仪式化的概念去看它，而是说那一个如此行为是纪念我，纪念耶稣身体为我们舍，血为我们赎罪而流。这个概念是落实在生活的情境里头的。你这样解就对了，而不是只是哦，我们现在圣餐应该要每天有呢，还是一个礼拜一次呢，还是一个月一次？这节圣经没有那个意思要解释那个，对，不是从这一节圣经来看，我们应该要天天一个月一次，一个礼拜一次，对。有回答你了吗？
嗯，理解了。嗯。
还有吗？
于牧师，
有，
能听到吗？
听得到。
那这些像今天中国这个形势，只有个三自教，三自教的教堂是大多数人都去的地方，但除了三自教之后。这就是家庭教会，你如果占别的教堂，政府就要管理你，政府管理你，政府就要给你颁证，要在他的管理之下。如果在他的管理之下，这个教堂不就和政府有联合了吗？
您问完了吗？
我问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就是和政权相交了吗？宗教就不自由了，就不属于那自由的宗教了。
你说的没错 是，
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形势，只是家庭教会人多了分个团体，再到别的家庭。如果你到三子里边，那三子里边整个都是与政府联合的，那就没有什么，谈不上什么信耶稣了。那
呵呵呵呵呵，这个
这
只
就是那个现状。
有，是这个现状我知道，是的。您问完了吗？
我问完了。
好，谢谢。那换我回答您啦。我不能算回答，因为你没有真正问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你的分享。
嗯。
一般来说， 我们就不讲中国里面的情况，我们在美国，在台湾基本上教会是需要跟政府注册的，不过它注册呢，主要是在财务上面，你需要守法，就是不能教会不能有贪渎的形式。然后呢，你教会有会产，就是教堂啊这些会产，会产教堂有一些消防法规，因为人多聚集在一起嘛，所以他所谓的注册跟政府需要有这个注册，是为了这个能够人民团体上面有一个最基本的辅导跟管理，就政府在辅导管理上面。可是信仰的内容呢，基本上政府是不应该管的，他不管的，因为他管了以后，他面对其他宗教怎么办？所以这政府是不能有自己的在这方面有任何的立场，他必须要站在一个，我只管你们你们这个老百姓呢，不要。你的做的东西，你的这些宗教的这些行为，你不要违反到其他的人的这个权利然后各方面的应该注意到这些社会义务对，它是这个行政方面的辅导啦那这个对于你信仰的内容如何执行你的信仰，落实你的信仰这一部分，他们是中立，是不管的，不应该管那这是一般正常，当然我指的就是我们海外所谓的民主国家啦，这方面是这个角色是站得很稳的，是这样子。可是你们现在国内呢，那不是这么想，因为他们一家独大嘛。对啊，他们觉得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就好像是清朝、明朝一样，我们是姓朱的，我们是姓那个爱新觉罗的，他们家的。然后他们维护他们家的话，他们总要防着你们乱搞嘛，免得我这个姓改了嘛，所以他有一些这些举措出来，为了就是防这个，防这个，那这种，那也牵涉他们一开始他们的基本信仰，他们觉得没有神嘛，没有神，那他们这个当家了以后，他们也要落实他的理想，觉得所有人创造出来的宗教都是鸦片，都是假的，所以他们在落实这个过程，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49年之后，尤其是53年开始推动那个整并，大城市里面这些各个教堂要整并在一起，从几百间变成3间这样子，在北京是这样吧？对，要整并整并是目的，就是他要管你，然后就开始有所谓的自传自养的这种爱国运动所以他们有这个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协会这两会从这样开始的，那他创造的初衷是要统战你嘛，跟他统一战线嘛，统一到哪一个地方呢？统一到他的理想就是宗教都是假的，统一到你不信了这是他们当初的想法，对，那当初的想法是这样然后到后来就发现，即使你整个文化已经大革命之后，发现没有办法消灭了，所以他必须在这个他的理想上要做调整。那现在的这个趋势的调整就是，那个你要中国化，对，基督教要中国化，佛教要中国化，各个人的宗教要中国化，要中国化，就是要他的管制之下。所以换句话说，他在扮演至高者的角色，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所以那个听我的就是他是至高者，你信的 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神，你是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理，不是至高者的。因为在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理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要管制你。当然逻辑上你知道是不通的嘛，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不过像刚才我们光明弟兄提出来的这个是。这只有在教牧同工的城市或已经到教会里面参与核心同工的弟兄姐妹们会去想的问题。那一般弟兄姐妹们，他也没有，尤其教会越大，他参与最核心的侍奉越少，那没有那个机会嘛，那也不是这样。所以在这种大教会里面的一般的弟兄姐妹是接触不到这个层级的思考的，对，他接触不到，他也就。没机会去深入的去想了，所以呢，像这样的对话呢，如果讲到是没有在培训的，或是刚进到培训班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大教会里面的，他可能就没办法理解，没办法理解，一开始根本哪知道这三字怎么来的啊？反正他信主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甚至他就是他受洗的教会，他觉得他重生得救的教会就是三字啊，他觉得没什么不好啊。我们运作挺好的啊，对啊，所以这方面的对话呢，就不是常常会出现在教会同工中间的对话了。对，因为我就提出来，然后在这边就提出来一下，既然你问了，我就回应一下。对，是的，初期教会里面根本没有这些考虑，甚至你会看到初期教会到后来，大概主后60几年之后，那罗马帝国公权力开始来逼迫你了。那个逼迫下来就比现在遇到的就更厉害了啊，厉害多了啊，相当于什么时候？就相当于又回到那个53年之后，一直到79年这中间那种那个极端的压力之下，基督徒必须躲在猪圈里面去聚会，外头还有弟兄要放哨，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一抓到以后你等于不要命嘛？啊，家里被搜出来有圣经啊，就你全家进牛棚了。对啊，那是那种时代啊，是那样的时代哈、啊。对，那对，好啊，这个就不用，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应您了，光明弟兄，
谢谢木子，不用了，知道了。
谢谢。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回到最初的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是很单纯，那个时候就很单纯。他们信耶稣的，就是里面，自从被赶出会堂，他们连在圣殿里面都会有问题了。后来保罗有没有？对啊，三次海外布道之后回去耶路撒冷述职要见使徒，结果连去到会堂里面，他都要被逮起来，他都开始被逼迫了。所以，那更不用讲，主后70年之后连圣殿都去没有了，没办法去了。所以在那种时代当中，你教会只能在家里聚会，只能秘密聚会了。尤其是主后70年就开始对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大逼迫。是从罗马帝国政权来的大逼迫，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一直这种氛围，一直到主后的300多年，都是极端高压的逼迫的状态啊，所以那个等于是教父时代的初期教会，就这样一个极端逼迫的状态。这种现象一直到君士坦丁哈，他经历了他自己的神迹奇事之后，情况才有所缓解。所以等于中间这个200多年吧，将近300年是在极端逼迫的处境当中啊，那教会是这样子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呢，肯定都是家庭教会。那逼迫极大的时候，肯定。不是连家庭教会都不敢了，都躲起来的那种极端的秘密，就是讲的猪圈啊、坟茔堆里面啊这样的聚会了。我感谢主啊，我们中国教会，没有太长的时间，有那么几年，全部都经历过了。对啊。 对，快速版的是教会历史都出现在中国教会里面了。还有吗？
好，谢谢牧师。
啊，不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了，第三章了。啊，整个第三章呢，事实上是你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大型布道会，那第一次就是五旬节那一场布道会了。那第三章就是第二次在圣殿那一边的大型布道会。整个第三章就是它的结构上面就是第一节到第11节是一个神机骑士的出现，使徒们行了一个很大的神机。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行了这个很大的神迹，然后行过这个神迹之后呢，老百姓就觉得很惊讶、很赞叹荣耀归给行神迹的这几个使徒啦。然后使徒们就不行啊，就跳起来啊！你们现在所见的不是出于我们人的能力啊，而是出于那一个前几天。为你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拿撒耶稣啊，是他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把这个见证的来由、能力的来由不出于人，而出于那已经死里复活的基督呢？再把它指明出来。然后那第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就是神迹奇事，第二部分呢？就十字架的救赎，他耶稣基督才是那个能力的源头然后透过十字架，那第三段呢，就是怎么办？你们要怎么办？要悔改归向主悔改归向主然后这位拿撒勒耶稣正是预言的应验，所以后面又提到了，所以第三段主要就是两个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这两个预言呢，一个就是摩西讲的，有个先知像我，另外一个就是，对亚伯拉罕，神自己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单数得福，这几个预言串在一起来告诉在圣殿那边的听到的这些群众，所以。然后那一天就5000人得救，3000人、5000人得救好，整个第三章就是这整篇的这个侍奉也不能说只有讲到因为还有一个神迹奇事在前面是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透过一件神迹奇事，然后让西门彼得有机会。来讲述拿撒勒耶稣，他就是基督好，所以是第二场大型布道会。那我们开始来看细节了。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当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就很觉稀奇。 阿
好
门。
的，谢谢君姐妹。好，那第二场大型布道会来了哈。对，那一开始是这样，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这个伸出应该是早上，我看一下哈，不好意思，没有记得，我不是活在那个12时辰的那种。记的方式哦，我需要看一下啊。哦，第九小时，早上6点算9小时，下午3点的时候啊，下午3点啊，对，我是看英文翻译的啊，第9小时的时候，啊，所以下午3点的时候呢。彼得、约翰上到圣殿去，就第九小时是一个祷告啊，那边一个祷告的时候啊，按照时间他上去祷告了，彼得跟约翰上去祷告了，然后呢，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呢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名叫美门，那是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的场景啊，他们做乞丐的要占地盘呢。对，那做乞丐的，他本身乞讨就是他的职业啊。那哪边的人比较容易拿到乞讨呢？当然就是圣殿门口啦。因为来敬拜神嘛，他们崇尚要周济穷人的这样的信仰嘛。哎，所以呢，到圣殿门口之前呢，有什么亏心事啊那些？哎呀，有这些穷人，我赶快口袋里拿几块钱，然后去施舍给他，算是有为有做善事啊。因行为称义都是这样看哦，我多少有做一点啊，所以那边是很乞丐很容易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啊，天天拿过拿抬来就抬在那放在那里美门那里哈。好呢，然后第三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的周济。是本来就是的嘛，善男信女进来了，眼睛巴望着看，会不会，这个人看你一下，然后就觉得哎呀有负担把钱给你，所以他就在看嘛，看看哪一个善男信女有这个比较有爱心的啊，就看，啊看，然后呢第四节，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了。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如果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字面上就这样看过去的话，你看得到就是哦，彼得看着他们，他看着彼得，然后彼得就说：“你看我们。”然后就后面这一段事情出来了。你知道西门彼得跟约翰上去圣殿就是去祷告吗？如果他们心态只是去祷告而已的话，对呀，那就不会接下来的场景出现。不是的，他心态不是去祷告而已，他们学着耶稣遇到人多的时候就怎么样？公开布道啊！彼得跟约翰他们经历了太多主耶稣面对群众的时候公开布道那种场合，现在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了，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他们：“你们要学我，我做的你们要做，包不包括公开布道？包括吧。”所以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就是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不要离开的原因，领受这个圣灵的喜，让他们得着能力干嘛？可以公开布道的。所以这两个人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去，根本不是只是为了祷告，是为了是去布道的，然后。 耶稣讲过，他做的门徒也要做。他做了什么？耶稣传道的模式，在还没有圣经的时候，耶稣传道模式，那耶稣只有旧约圣经嘛？他传道模式什么？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约翰福音20章，对，对，然后呢？这个也学了嘛，对不对？所以西门彼得他这一次啊，跟着约翰一起到殿那边，他们心态一定不只是祷告而已，他是找机会公开布道。公开布道，因为主耶稣之前的示范，常常都是前面这几个神迹奇事把人的眼光吸过来，所以他这时候刻意这样问，也就是他照着主耶稣传道的模式，他在模仿。然后这个时候的他们，自从主耶稣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礼，他们受圣礼。所以西门彼得在使徒们受圣灵，不是只是在120个舌头相活的啊，圣灵降临他们，不是他们之前就有，所以才有第一章那个筹备会里面要开会啊，有这些经文在西门彼得脑海里面转，要筹钱选举啊，选举啊这个马提亚来做第啊、这个第12个使徒补犹大的位分。也就是圣灵的带领，所以西门彼得接下来做这个动作啊，不是你看我，我看你讲的这句话，不是他心里面有感动的，圣灵在引导带领他的。第十节，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呵呵，你肯定遇到过乞丐，你会定睛看着乞丐吗？难得吧，对不对？你会定睛看着乞丐，肯定有什么事情想要做在这个乞丐人身上嘛，对不对？要不然你没有这个心思的话，你眼睛不看他也总往前走啦。我们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嘛，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会定睛看着他，是因为你里面有感动啦。那是感动，从后面可以看到，哦哇，后来衍生出那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出来，然后带出整个第二个让5000人得救的这个布道，所以这个时候这不是一般的情况。你看我看了有，这个是主，这个圣灵保惠师自己在做工哦，啊，让彼得跟约翰刻意停下脚步，定睛看着这个乞丐，瘸腿的哈，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原来这个乞丐就看着他们啦，原来看着他们呢，是在观察谁是善男信女，愿意给他钱。结果西门彼得还有约翰一讲了，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啊，呵哈，大鱼上钩了，一般的人就是哎肯给的话。口袋里面掏出几个纸儿啊，铜板儿啊，然后就放了就走了。哎，现在这两个还跟他说：“你看着我们。”哇，他更留意看了，指望得着什么？他指望得着什么？这一般的乞丐的正常想法，他指望得着什么？然后第六节，西门彼得就说了：“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神迹奇事出来了，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的就跳起来，站起来，又走又行走，然后。这个原来瘸腿的乞丐就跟他们进了圣殿里面了，走着跳着赞美神，啊，那好大的一个奇妙的见证啊！他不是只是默默的在走，跟在彼得、约翰的屁股后面，不是， 在圣殿那个广场，你看外邦人院是一个大广场，走着跳着赞美声，你看多少人会注意啊？那边应该是外邦人院是这是万民祷告的地方，大家都在应该在那边祷告啊。结果他在那边走着跳着赞美神，你看见我多凸显了哈，多吸人眼球了哈。好，那我们回过来看，那整个场景稍微知道一下。所以彼得讲这句话哈，金和银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什么是彼得所有的？因为彼得已经撇下一切了，跟随主了。他所有什么？他所有只有耶稣，他所有的只有耶稣，他所有的只有耶稣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把耶稣拿出来，他要把耶稣给这个人啊。所以说了这一句话：“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不是西门彼得第一次讲，当然是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第一次讲，我这样讲就知道他之前有讲过，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啊，来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以前主耶稣差派这12个使徒2个2个出去，这个两次啊，70几个门徒2个2个出去的时候，都做过，他们奉拿撒勒耶稣的名传道。对，奉耶稣名赶鬼，还有果效啊！所以他们经历过的，这是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培训他们的，他们经历过。那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哈，没有啊，用人的生命形式活在地上了。而主耶稣在死里复活呢，40天的显现当中，成功的帮助这群使徒们习惯了。主的同在是圣灵的同在，啊，不再是用人形的同在，而是圣灵的同在。他们慢慢习惯了，啊，主的同在形式不一样了，不再是人形的同在。对啊，多马那一次经历你就知道啊，耶稣来，你摸摸看我的肋旁，摸摸我手上的钉痕啊。他说，如果我没有摸，我不信嘛，永不信了。对，主耶稣的下一次复活显现，告诉他，问他，来，摸摸看，那个把多马给震撼的。事实上，其他的门徒也是。你觉得耶稣不在，耶稣在。你没有看到耶稣死里复活显现，那是耶稣选择在那个时候啊，你刚好不在嘛。不代表耶稣，你没看到的时候，不代表耶稣不在。你觉得耶稣不在，结果耶稣把那个时候在你讲的话一五一十的把它讲出来，他在。虽然你看不到，他在。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讲课啊，那全部名单打开了，里面没有一个拿撒勒耶稣在里头，可是他在，他在现在在这，他在。这就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的意思，他在，他无处不在。好，叫你起来行走。西门彼得讲这句话是很大胆的一句话，讲出来，万一拉着这个乞丐，他的脚踝子骨没有立刻健壮的话，不就丢脸了？对不对？所以对西门彼得来说，这是真正纯粹一个信心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这个作为啊，对。我感谢主，你看他讲的话，金跟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西门彼得这句话不只是说我现在不是给你钱，西门彼得表达一个我现在有的都是耶稣的，我也只有耶稣了，我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只把我所有的，就是耶稣嘛，给你。其实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去思想，应该怎么讲？你有的是什么？弟兄们，你有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传道没什么能力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为什么传道没什么能力呢？因为你还有很多。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是，就应该是这样讲，我还有很多，不是耶稣的，我还有很多。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还是依靠我们自己有的，而那个有的不是耶稣。对吧？你说我说的对不对？难怪我们没有能力嘛，因为我们有的还蛮多的，不独只有耶稣嘛。啊，我们为主癫狂的程度没到那程度嘛，所以你不能怪神没有那么大能大力的用我们有的还很多呢。我们有车有房啊，有这个有那个，很多的思量啊，都是跟耶稣没关系的。有这个有那个有很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带一两个人信主，我们感谢主啦，神小小的用我们很好啦，我们知足啦，对，所以这句话解释了，对，西门彼得。当然，那个时候的初期教会圣经还没有写啊。对，那神还是要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主耶稣死里复活。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真的那个时候只有耶稣了，对不对？你想想，对不对？他没有说谎哦，金跟银他真的都没有了，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了嘛。一跟就跟到底，跟到耶路撒冷来。耶稣都死了，死里复活。西门彼得没有办法把家业带过来了。这一趟来，他不是有岳母吗？他自己太太啊，可能有小孩，有没有带过来？后来在保罗书信里面有看到，西门彼得的确，他如果长期在外面布道，他是有家人接在一起的，带着他的妻子一起传道是有的。对，哎，可是他能够跟到这种程度，可能这一趟来，他的妻子、他孩子没有，岳母没有带过来，他真的就不再是拥有四条船的基业主了，他真的就是主耶稣讲的得人如得鱼了，他只有得人的这部分了，没有其他的产业，没有了。这个时候的西门彼得，他说：“我所有的。”他所有就只有耶稣了，对不对？难怪，这个是为主癫狂的人啊，到这种程度，他所有的只有耶稣了，所以主这样用他啊。那我们对照回来也知道，哎，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有的还很多呢，难怪了，主用我们的部分也只有这样一点点，啊，这样一点点要感恩了，感谢主啊，对啊。西门彼得到这种程度，真的撇下所有的，他有的只有耶稣了。好，那我们再看下去。一方面，西门彼得做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去上殿圣殿祷告了，该去祷告去祷告，不是他心里预备好的，这趟来就是要去传道，这趟来到人多的地方，就像耶稣一样公开布道，就是公开布道。啊，弟兄姐妹，这要练呐、啊，这要练的，怎么练？我每一次停下来，有疑问吗？有分享吗？老是就是因中群在问，老是就这个人在问，有些弟兄姐妹从来不问，你连这个问的勇气都没有的话，你哪一天跟陌生人可以布道吗？你知道我意思了吗？这个要练的。你要把你的脸面摘下来的，一句话该问就要问。你难得有机会啊，有牧师传道人愿意摆2个小时在这边让你问啊。你知道意思了吗？我知道这是我的服侍，我得这样子，所以我没多久就要停下来问你一次。你几时遇到讲课的牧师是这样？随便你问的，对啊，所以抓紧机会，这个时候你要练胆子啊， 练胆啊，你还有很多，有你的面子，有你一大堆属于你自己的。你怕出丑，你怕失败，你怕问出来啊，太低级啊，你一大堆怕的，那都是你有的，把那些都倒掉了。你让有的只有耶稣，你有不懂，你要问，是为了耶稣而问。为什么？因为你以后要布道，因为你以后会遇到一些脑袋非常灵光的人来跟你考验。教会里面，你稍微到大城市以下，你遇到那些学很多那些知识的那些，他问题一大堆的。对，你要问，拜托你一定要问，因为你现在所有你在操练只有耶稣。不要这面子的问题，不要这边害怕的问题来缠绕你。对，你学西门彼得只有耶稣，所以你是当你心挂在那里只有耶稣的时候，你听着圣经，你还有不懂，你肯定要问。为了以后要听你讲的人问，拜托拜托哈。对，好，这部分它都有里面的内在的圣灵的带领。那你不能说呀，彼得他有圣灵带领，我不见得有，我没有，我不敢。你不能这样讲。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里面有圣灵的，你有圣灵的，只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圣灵他引导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想起耶稣的话，你就去，你就做。这个人需要听到耶稣了，你就讲。你懂意思了吗？你心里面那个感动啊，对，上帝好不容易有栽培一个灵魂有对灵魂有负担的人了、啊，你现在有负担，你就该讲，这叫顺从圣灵的带领啊！你不要明明有这个有感动，你结果消灭圣灵的感动了，那学那么多圣经干嘛？你懂意思了吗？你学那么多，在这边解经干嘛？培养你今生的骄傲吗？神不这么培养，好啊，所以西门彼得他会做这个动作，都是有背后神自己的圣灵自己的带领在里头，你要看得出来啊，他是刻意在这里，为了接下来有这么一个神迹奇事，吸引人的眼球，就好像异象吸引人的眼球一样，接下来就是要布道，最重要的信息要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应该可以说圣灵刻意为之的这一场要进去圣殿里面，尤其是刚刚五旬节刚刚过了，隔两天，然后他们就去圣殿里面干这件事情，要公开布道了啊，所以啊，神知道这是公开布道的时候，所以让这个神迹奇事出来啊，对，那吸人眼球又很重要，所以第九节。百姓看见这个人行走，赞美神，就认得，哎，那个不就是在门口坐着这个寻求周济的乞丐吗？就因为他，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乞丐在那里啊。你试试看，你如果老去，那你基督如果去庙里面了、啊，好吧，去庙里面，如果你常常习惯以前信耶稣之前，总会去那几个庙，你每次路。在门口，哎，你就会看到那些乞丐，然后还有熟面孔，这是他的职业，他这边摆摊的，这是他的摊，甚至比较专业的，他还有收保护费的，有管理他们的黑社会在管理他们，对啊，他要交保护费的，所以哪一个在哪一个摊固定的啊，所以大家都看见了嘛，对不对？认识他了。神故意挑的，因为如果挑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对啊，他演一个给大家看啊，唱着跳着，就大家不知道你唱着跳着干嘛，跳街舞是不是？不是，是大家都知道的。哎呀，这个认得这个人啊，哦，就因为他所遇到的是满心稀奇惊讶，然后第11节，那个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和约翰太高兴了，因为彼得把他拉起来嘛，顺手他好了， 脚踝子骨好了，就顺手拉着彼得又唱又跳。对呀，你就说他有多欢喜了，这是他自从这个脚坏掉以后，他多么盼望能够好起来。他已经放弃希望了，所以当乞丐了。哎，结果他今天遇到彼得、约翰，居然好起来了。可能他都没有听清楚什么叫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啊，结果就好了。他好高兴啊！啊，就拽着彼得、约翰就开始跳，老百姓一起跑到那里就觉得稀奇。福音浴宫啊，这叫福音浴宫。对，你的见证叫做福音浴宫，就好像这是神机启示一样，你所经历的事情啊，神的作为就是福音浴宫，可是还不是真正传福音。好，所以福音浴宫带出真正的福音，那接下来12节之后真正的福音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好，今天就讲到第11节，然后我们结束祷告哈。是从这个完毕之后再提问或分享。来，王志荣姐妹，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结束祷告啊？谢谢。方便吗？王志荣姐妹，方便吗？不方便啦。那不方便，我们请余墨霞姐妹来。余墨霞，余姐妹方便吗？结束祷告方便吗？哎呦，也不方便啊。
不是，我正在给人家做饭，这个点儿。
啊，好好好好好，
王
我
子
也
龙，
正在
王
做
子龙姊
饭，
妹，她也正在给人家做
在 做
饭呢。我们
饭，
两个，
对对，是的。
好的，好，谢谢，
都给弟弟做饭的，都好的。
好，谢谢。来，侯鲜花姐妹方便吗？
好的，牧
谢
师，知道你今天讲的这圣经，让我进入了那个场景。今天说了那几句话，我想这是横着心里是难受，为什么难受？我怎么3年都拿没有和你沟通过，也没有叫在这圣经的当中，你说有疑问没有啊？有什么感想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曾说那句话，叫我放下了两面的价值观。真是这么多年，3年以来我。两面之前景，生怕在你的面前，因为那么着，在我这心里倒是想了吧，倒是说，那么着文化也高，我这文化也低，哼，倒是说出来每一句话了，倒是说怕说的对的错了，有时候呢也不懂，也不通透这圣经，所以我很舍你提出的疑问啊感想，我很舍这回答。今天把我，你这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是，如果不学圣经，你也叫罢了；你学圣经，你就是做神的使命，传福音。你到了一切的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会问你。直到今天，你这句话敲醒我了，很感恩，你还爱我。神也爱我，谢谢主。哎呀，感谢神，我再祷告吧。圣洁尊贵荣耀的阿爸父神，我感谢和赞美你，很感恩你爱我们，也很感恩你给我们这样的老师。我们并没有背着谱给出去学圣经，今天教这讲，借着雨牧师的口将你的道揭出来。神啊，很感恩有这样的福气。主啊，将这《使徒行传》的第3章给我们讲出来，我们人到底在需要什么？牧师给我们讲出来的第3章的时候，我就知道人到底在有什么，到底在求着急什么。是，主啊，你就知道我们人在求什么，你也知道让。彼得和约翰他们分文没有，这个约翰呢，在这个店拦下了店子当中，他敲着什么？主啊，真是彼得和约翰经营没有，他分下出来的他自己只要耶稣，他把他的船要了主耶稣， 享受奉送给了这个廊下这个托乞讨的主啊，今天你也给了我们，我们就是那乞讨的，我们种种的种学圣经为了什么？我们种种的种乞讨什么？圣经天给我们立的头层，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很感恩你没有丢弃了我们，很感恩。你让我们知道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很感恩主啊！你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做了中保，为我们献上了你的自己。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在心里在想些什么？主啊，你都知道。要是好的，我们的心还有奉献。主啊，在你讲主日的时候，接着牧师讲主日的时候，马上就要把心拉回来。主啊，我很感恩你。主啊，讲怎么样丰富的道，接着你这器皿的口，掰开肉塞，叫我们晓得我们在生命上，接着你的话语要增长，灵命要增长，主啊，我感谢和赞美你，就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灵魂的苏醒，照你这条属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小路的道路，乃是荣耀的道路。主啊，就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神啊，天天常想在你的里面，不想在世界上活着，在撒旦魔鬼的圈下，乃是放下了自己，来到你的里面，主啊，就我们轻松的过我们的人的生活，在地上如同天上一样。主啊，你做人就是叫我们和你同行同驾，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教会，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没有看见么子一砖一瓦的教会，今天我们属于国度的一名。主啊，我很感恩你带领我们。谢谢我的主，也谢谢玉母是这样的付出的代价，如父如母的心将我们摆列在你的面前，很感恩主啊！我不会在你的面前说什么，但是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正道里面，孩子这不完全的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嗯，谢谢红姐妹。好，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